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耶，
看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好高兴啊，牧者抱抱团的开心团契开始了，又是我们打开心门享受主爱满满的黄金时机。我是乐意，
听见你好高兴，我也好高兴，
给我影响到你高兴。
嗨，大家好，我是小光。
各位牧者团友们大家好，我也好高兴，所以我们有四高，比三高还厉害。
还有其他很开心的空中的团友们，我们亲爱的牧者们。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全人健康，春季一直在谈灵性健康，今天的内容呢是跟神的形象有关，非常的丰富。现在马上先来听听健康小知识。
牧者们好，我是健康达人，主持派给我的任务就是和您分享健身养生小知识，帮助你做个健牧。
健康达人你好，我现在40岁还没有到，但头上的白头发却不断冒出来，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
这样的情况有不同的原因，如果是遗传或者是毛囊老化的话，已经变白的头发通常不会再变回黑色的。如果是因为压力的话，那你可以调整生活作息和舒缓压力。如果是营养方面，你可以留意会不会缺乏以下六种营养。第一是蛋白质，里面有酪氨酸，而酪氨酸是黑色素的原料，如长期摄取不足就可能影响色素的生成。第二是维生素 B12， 它参与了黑色素的制造过程，素食者要特别留意，因为天然 B12 不少是存在于肉类、蛋、鱼类和乳制品等动物性食物中。第三是铜，它是黑色素生成酵素的辅因子，缺乏的话会降低合成的效率。第四是铁，缺铁会影响毛囊供氧与代谢，毛囊的功能可能因此下降。第五是叶酸，它参与细胞分裂和维持毛囊的健康。第六是锌，它具有活化黑色素细胞的作用。不过这些都不可以过量吸收的，千万不要因为怕有白发就吃太多有这些元素的食物呢。
健康小知识，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上一集我们谈到了不健康和健康的神的形象对我们灵性健康的影响。那我相信呢，很多牧者听友和我一样啊，都特别想关心那些对上帝的不健康形象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又可以怎样改变过来，建立起更健康的上帝形象呢？
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相关的调查研究。之前有一间大学进行了一个研究，他们采访了基督徒、非基督徒超过1700人。
哇，很大型的研究。
对啊，请他们为上帝对世界的参与程度和上帝的愤怒程度打个分数。
这个调查呢我也看过，结果是觉得上帝是仁慈呢就有23%，认为上帝是专制、遥远和批判性的，三方面加起来有71.8%，觉得上帝是专制的有31%，觉得上帝是遥远的24%，觉得上帝是批判有16%，剩下的5.2%呢，就是不相信有神的人。
哇，从这些数字看到，人们对上帝的误解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啊。
其实呢，我们身为牧者，能够明白神在人的心中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单可以多了解我们福音的对象，也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建立对神更健康的形象，因为这个绝对会影响灵性的健康。
我们刚才知道那个研究结果了，现在我们就去思考，为什么人会对上帝建立不健康的形象呢？有哪些因素呢？
我想起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做《坏鬼神学》。坏鬼神学的意思是，很多人在神学上面会有一些认知的偏差。比如说，我想起我自己小时候听的都是旧约的故事，对圣经的理解其实不太全面。那么那个时候呢，我觉得神就好像一个非常严厉的爸爸一样，
整天盯着你，
批判啊，还有惩罚啊，可能会击杀一些人啊。那个时候呢，我确实不太理解神原来还会有慈爱怜悯的一面的，也没有听得很清楚有关救赎的那一部分。所以呢，那个时候神对我来说是高高在上的，随时会做一些很严厉的事情的。这个情况会怎么影响呢？就很怕，就觉得呢，我一定要规规矩矩的，要留意呢神有什么规条我必须要遵守的，这就形成了好像一种律法主义啊。还有就觉得人呢要很完美的，要不然就有麻烦。我那个时候就有这种体验。
其实这是成长当中你吸收了一些神学的知识，但是这个知识呢又不是很健康的，就导致你的感受上也受到影响，最后就是形象也扭曲了。
对了，对圣经也没有一个全面的掌握，
就是理性上的一些观念的偏差。
哦，听了两位老师的分享呢，可见我们还是需要系统的进行装备，才能够更好的认识上帝。另外呢，我也想到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个人的创伤或者负面的经历，也会形成对上帝不健康的形象。当我们生活中遇到一些无法理解的苦难，比如疾病啊，失去亲人啊，或者遭到背叛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得到合理的必要的一个处理的话，就很容易会怀疑上帝的良善，认为上帝是冷漠的，很残忍的，或者不公平的。让我想起好像路德记里面的那个婆婆拿尔米哈，她都那么艰难了，在这样的环境下还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两个儿子，那她对上帝的感受和形象就是很负面。再靠近一点，我们教会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被教导是很死板的，就是喜乐的心是良药啊，你不可以不开心，不可以有负面的感受，那我们脆弱的一面被压抑下来，也会对上帝造成不健康的形象的。
所以就是说，一种负面的感受就会以偏概全，就对上帝有一个扭曲的形象。关您这样说呢，让我也联想到相关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成长。当然这也是跟我们的感受跟我们的经历有关，就是成长当中你遇到什么人，尤其是那些对你既权威又重要的，可能是父母或者是主要的照顾者，学他榜样的人，他们怎么对待你呢？可能是对你很严厉，很不公道，或者是很冷酷，也有一些是很关心但其实是很操控等等，就会让你把他们的形象投射到你对上帝的形象。上帝也是一个权威人物嘛，如果你遇到人非常冷酷，可能你就很难相信上帝是很慈爱的，你遇到人喜怒无常的，可能你很难相信上帝是很可靠的。其实呢，这些人也会影响你的自我形象，因为那些重要人怎么看你，就会影响你怎么看自己。以我自己为例吧，我呢羞耻感很大的，真的从小就觉得自己很不配啊，很糟糕啊，不喜欢自己。可能呢跟我父亲对我非常严苛有关，当然已经过去了，我已经被神医治了，但是有很长的时间我真的打从心底里不能相信上帝是会无条件接纳我的。 我很难相信有人是会包容我、宽容我。我是很长时间之后，我才明白原来父亲的形象，让我很难接受有天上一个父亲是会无条件的接纳我。这个相信也是对神的形象影响很深的一件事情。
我们刚才说到那个调查报告，只有 5.2% 的人是非基督徒。我们也发现基督徒他们对神的形象是不健康的印象的，包括一些牧者也是这样。那他们这些不健康的印象或者不健康的看法，大家刚才都提到了好几点，我觉得真的是很深刻，就是可能来自于神学上的错误理解，也可能是自己的创伤和负面经历，还有就是负面的成长经验。所以尽管我们天天在读圣经，也在听到在祷告，但是呢，这些经历太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很难校正自己的想法，成为一个对神健康的形象。
那刚才我们就谈到了形成不健康的神的形象的因素有不同的方面，那现在我们不如就集中来谈一下个人的成长经验怎么样影响我们心目中神的形象呢？
好啊，我觉得这方面也是很重要值得谈。而且呢，就想起一个心理学的理论叫依附理论。依附理论是什么东西呢？它是谈到就是每个人在婴孩的阶段呢，我们得到的照顾是不同的，所以内心的安全感都有点不同，慢慢呢就会形成对别人呢有不同的信靠依赖的程度。例如周老师跟我不同，又跟关凌不同，这种每个人对别人不同依赖的程度或者信赖的程度，就称之为依附的风格。这个依附理论很多学者大概都认为每个人的风格是相当牢固的，如果成年之后你没有一种觉醒，没有刻意去改变，都会用这种风格和别人相处。
对，我们从正面来看呢，假如有一个人在他童年的时候从父母或者是其他主要的照顾者得到一种很温暖的照顾，通常呢都有很积极正面的回应的话呢，那他应该能够建立一种很安全的依附关系。那么这个人呢长大之后呢，通常都会觉得人是可以相信的，这个世界是安全的。
刚才呢周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正面的经验，那相反呢，如果一个人在童年经历的主要都是被严厉对待或者疏忽的照顾，那他长大以后就会觉得人不可信任，这个世界是危险的。
这样听起来呢，我们更加要好好爱护和培养孩子们呢，
对，
让他们有安全温暖的童年。关于这个依附理论呢，我也有一点点的做了一些功课，知道这个依附风格有四种的类型。第一种呢叫安全型，这种依附风格它的特色呢就是可以表达需求的，当人与照顾者分开之后重聚，可以被安抚并且重新连接的这种类型呢，有能力信任他人，他明白我是我，你是你，我们是我们，界限感很清晰的，他又可以自主的与他人连接，有能力发展健康的人际关系。那这种安全型呢，他与上帝的关系是可靠的，认为上帝是安全的避风港，当他遇到危机的时候呢，更倾向可以信任上帝，从上帝那里获得情感的支持啊，可以坦然的与上帝谈论任何的事情。
第一种就很正面了哈。不过呢，后面就没有那么理想了。比如说，第二种是叫做教育型。那通常教育型小时候是怎么样呢？他会觉得他的主要的照顾者好像不稳定、不靠谱，有时候呢就看不见他们，好像离开呢就不会再回来这样。这种情况下呢，成年之后会很关注，甚至于过度的关注人际的关系，为呢要维持一个他心目中比较好的关系呢，会过度的迁就，或者是要取悦他身边的人，
讨好型了
，就好像是。那么对上帝是如何看的呢？他有可能会感受到上帝是慈爱的，但是呢，更容易会觉得上帝是不可以预测的。 他很怕给上帝放弃他，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上帝就不要他呢。
嗯，
那么有可能他会非常的投入在信仰方面，比如说祷告呢，读经呢，甚至于有一点过分的努力，这就是教律型的情况。
就是把他平常的衣服风格投射到跟上帝的关系。那我说说呢，这个叫回避型或者是逃避型。这个呢，小时候照顾的人常常不在身边的，就可能是要他来他也不来，所以呢他就避免要求别人，反正我要你照顾我，要你爱我，你都是不理我的需要的，那我自己要独立了啊。但其实内心还是焦虑的，觉得什么都要靠自己。成年之后呢，就会疏远别人，避免跟别人建立很深入的关系，因为他害怕你走了他就受伤，他也觉得你不会留得很长时间，他也忽视别人的情感需要，因为觉得走进情感可能就会受到伤害，还是各自安好比较好。所以把这种感觉这种印象投射到上帝身上了，他就会觉得上帝是遥远的，不理我的，不可靠的，所以他也不想自己对上帝情感太依赖，因为我想依赖你你也信不过，他就相信最重要是靠自己。在困难的时刻，因着他对上帝这种形象很不容易感受到上帝的存在，或者呢觉得哎，在困难的时候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上帝也不理我，所以可能他心中常常的潜台词就是，我有困难的时候不会有人帮助我，这个世界我得靠自己。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混乱型。混乱型呢，它主要就是小的时候它的主要照顾者反复不定，或者呢有的时候特别关爱他，有的时候呢就会伤害和虐待他。这种情况下成长的人呢，他想与人靠近的时候就会感到安全系统受到威胁。刚才说的焦虑型、逃避型甚至安全型，他会在这几种形态中摇摆，因为不知道如何才能在世界上找到安全感。所以他对上帝的关系呢，有的时候他会觉得上帝是愤怒和审判的，有的时候他又觉得上帝是充满爱和安全的。就像照顾者的反复一样，上帝有的时候是安全感的来源，但是呢也是恐惧的来源。所以呢他的心态呢就是非常的混淆和恐惧的，他不觉得远离上帝是安全的，他不觉得亲近上帝寻找支持是安全的，所以他是混乱的。
从前我就是这类型的，感谢主更新了我。
那刚才我们简单介绍了依附风格延伸到与上帝关系的四种模式，就是说一个人对主要照顾者的依附风格是怎样的，那么就会延伸出对上帝的态度也是类似的。但是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有些人的选择是反向的，如果他们从主要照顾者那里得不到安全感，反而就更倾向于追求与上帝建立亲密关系。总的来说呢，就是这些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神在我们自己心目中的形象是怎样形成的，但不可以视为绝对不可改变。
对对。
下面呢，我们就会提到一些帮助改变不健康的神形象的建议。
如朝露中的小草，天赋认识你真好，你似地府分辨出照顾者，你是我抛开一切烦恼，喜乐充满在心头。
们马上要谈的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对上帝的形象。
我觉得第一步必须要先察觉自己心里面对上帝的感受是如何的。比如说你确实觉得上帝是冷漠的，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
就认，
而且对，先要认，而且你要坦诚的向上帝表达这些感受。同一时间呢，你又知道这只是一种感受，并不代表是真实的状况。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步，
就很重要，要认，而且要把这种感受告诉上帝，对吧？那要有这个信心，相信上帝能接纳你。
当然了，要不然的话你根本不敢承认啊。
但如果你真的觉得没办法跟上帝说里面的情绪，就可以找一些基督徒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你。
是的。那当我们愿意去察觉分辨自己的感受，承认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正面的方向来努力，用真理重塑对上帝的形象。因为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重要的，神就是爱，是超过我们人世间父母的所有行为言行，不是我们小时候父母的那种形象的加强版哈。例如我们就可以透过经文来更新我们心目中对上帝扭曲的形象啊。我们都很喜欢读诗篇，诗篇里面的情感很丰富，那我就想到了，例如诗篇86篇15节就说，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所以就可以不断的去宣告和承认这样的真理，就可以帮助我们纠正对上帝的印象了。
谈到神的话语，这个道，我就想起道成肉身的基督。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转向基督，因为圣经里面哥罗西书1:15说，基督就是那不能看见这神的像。我们要透过基督他的所言所行，然后呢，我们可以更真实的掌握到究竟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其实除了默想诗篇，也可以默想基督所做过的一切。
对，福音书里面都是一些很好很好的材料。
最后呢，我还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当我们觉得跟神去互动比较抽象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寻求一些正面的来自人的帮助的。我们可以尝试慢慢的打开自己啊，与弟兄姊妹们连接互动，稳定的委身在一个教会。那当我们在人与人的这种真挚的关怀互动当中呢，慢慢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彼此相爱的氛围了，能够慢慢的体验到神的大爱。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当中感受到被爱被接纳，那种的安全感也会进入到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当中。
我想起一个例子啊，有一些不同地方来的学生就参加我们的团契，他们参加我们的旅行，我印象很深，不止一个人就跟我说，你们这里那种关系，那种坦率，那种开放，那种爱，我在别的地方找不到。那我就告诉他，我们这种爱是从上帝而来的，真的是很好的，就是从基督徒当中的爱来看到上帝的爱，认识上帝的爱。
我想到有一个姐妹，她特别内向，不善于与人打交道，从小呢，她就很怕跟人见面。小的时候家里来客人，妈妈都会说过来打招呼，她就躲起来。然后妈妈就特别不喜欢她，就说她没出息，说她不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的活泼啊可爱。她从小呢自己也不喜欢自己内向，但是也没办法突破，她对自己的评价就是非常负面的。她觉得她没有价值，什么都做不了。他觉得上帝就喜欢那些聪明出色开朗活泼的人，他觉得上帝也不喜欢他。我就跟他说，我说上帝呢造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上帝是喜悦的，所以上帝是喜悦他的。另外呢，我就从另一个角度说，你这种内向可以做什么呢？他说其实在教会中有一些姐妹特别愿意来找他，就比较个别的，他就在自己的家里有一个小的团契，都是这些在教会觉得我不够聪明啊，我不够可爱，也有很多困扰的人，每周都有聚会。 会，他就很好的去照顾他们。然后呢，因为他特别的安静，他不容易发脾气，对家庭、对孩子、对丈夫都是非常温柔体贴。他的丈夫和孩子都说我们家的气氛非常的好。当他总是看到自己的弱点，他就忽略了他内向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当他慢慢这样想的时候呢，后来就觉得其实他这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也赐给他擅长做的事情，他做的也很好，他就觉得上帝也是喜悦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苛刻啊、严厉啊，好像老指着他说你没有出息，他就可以做自己。
咱们当牧者的应该无所畏惧，靠住必得胜，
得胜，得胜，得胜。
可是啊，坦白地说，有时候我会担心讲道讲得不好。
哎，说真心话，我就担心弟兄姊妹发现我常常和师母吵架。
哎，其实我也担心新来的童工会超越我。
我就担心。
一起正视内心的恐惧，
同来掌握平安的窍门。
复活节期间，4月6号到7号，
牧者抱抱团，孟晓光师母为你主讲，
从恐惧到平安。
平安，我们有平安，躲不去的平安，永远属于。
这是介绍了我们的复活节特辑，从恐惧到平安，是晓光师母来为我们主讲。晓光师母辛苦了，我们期待着，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那现在又到了我们最后的压轴，
每人一句。
这一次我抢先来，面对、承认、交托、更新，是有关你对上帝的形象的。
我的那一句是真的认识真的上帝，真的不简单。
哦，我的就是纠正对上帝的错误形象，你的人生会有精彩的改变。
我的是委身改变，谦卑成长。
空中团友，我也很认真地邀请你们去思考一下，神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是如何的呢？你认为自己需要做出一些改变吗？我们非常欢迎你在留言板留言，或者是透过短信电邮回应我们。
谢谢空中的牧者们参加开心团契，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
我是周清峰，
我是晓光，
我是关宁，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共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可以相互理解，